手公开课。
Lock my car。
知道 Wagons。
知道不知道？
冠名播出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有趣、有票少、二准问答节目《Ask 芝芝》，我是主持人李三芝。上周节目播出来以后，我有点苦恼，为什么呢？我上期的 Ask 说了，我说各位客官老爷们，你们想看什么车，我们去找。那你看在弹幕里面，你看评论区里面，就想看贵车，就想看好车。然后我去千帆万苦，求爷爷告奶奶，就差跪舔了，找到一辆好车，找到了以后就说啊，膨胀了，膨胀了，膨胀了，到底要怎么办？我就想啊，你们想要看什么车，就在评论区里面发什么车，大家想看的多，我就去给大家找什么车，便宜点咱们就买了，贵一点咱们就去借，对吧？没问题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开始这一周的 Ask 吧。 A 站网友叫小金鱼啊，头像是个萌萌的小姑娘，她说：“鼠哥鼠哥，想问你一个问题，在看在我是你1%的女粉的份上，快翻我的牌子。上一期劳斯莱斯看了以后，我觉得那个车哪哪都挺好的，尤其是那个反开的那个车门，但是我绝对买不起那个车，太今儿贵了。我就想问一问，有没有什么适合我这种柔弱小女子开的车，最好是那种反着门的，一定要好看，一定要好看，一定要好看，最好车漆是粉色的，不用太便宜，预算在15块钱左右就可以，150000左右就可以。谢谢鼠哥，如果你翻了我的牌，来杭州这里，我满足你一个愿望，深喉不行，其他随意。你好，小姑娘啊，就是车漆的是粉色的这个东西，不用特别强调啊，因为你知道原厂的车它是很少很少有那个粉色车衣的，这个东西回去我们花2000-3000块钱贴个膜就可以了。先说一下，你要说那上期劳斯莱斯那个反着开的门，其实它有一个术语，就是它有个名词啊，民间俗语叫自杀门，听着名字有点玄黄，这个门怎么是自杀门？其实自杀门是有来历的，大家知道什么欧翼门啊、剪刀门啊，就各种酷炫的门。自杀门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自杀门，你可以看到它门的那个开向是朝着壁柱的。最早最早的时候，就是那个车自杀门刚出现的时候，因为门锁系统做的不是特别好，你在后面啊吃着火锅唱着歌，不是抽着烟唱着歌，门突然开了，因为它那个高速的时候有气流，如果门没有关特别严的话，那个气流会随着那个门反向的力量，会把那个门就给搬开了，那门搬开，砰，你就掉下去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砰，然后那边就一个小墓碑啊。然后还有自杀门，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缺点，就是你知道平时我们开车门往前开，特别容易伤害到谁呢？特别容易伤害到旁边骑自行车的小哥哥小姐姐们。但是自杀门容易伤害到谁呢？特别容易伤害到你自己。你想啊，有一天你开一个自杀门的车下门，哎，正在挥手呢，后面有一辆顺丰快递，嘣一下就把你车门就把你给夹住了。所以自杀门的怎么说呢？某种程度上面还是有一定危险性的啊，尤其这个车钣金拆门的时候不太好拆。如果你要选择2010年、2011年的 Mini Clubman 是那个自杀门的，然后预算也在150000以内，也绝对能买下来。而且这个车呢，怎么说呢，女孩开 mini， 然后又是一个反开的门，就是这个气场，这个感觉是非常非常到位。但是有缺点啊， mini 的发动机宝马的， mini 是宝马旗下的，所以基本上7年左右的车必漏。如果你看到了不漏的 mini， 不漏底盘不剩的 mini， 那你一定要注意，这种车都是收拾过的，你买回去开了以后照样漏。然后第二个就迈锐纳，这欧宝的一个车，这个车就特别特别的少了。但是我站在我一个直男审美上面，我觉得这个车样还可以，还挺好看的。微博网友叫 Sitman， 他说：“芝芝前两天看了吴京的《战狼二》，真的非常非常好看。里面他开的那辆 B40 让我动心了，想问一下这个车的二手车怎么样？越野能力强吗？我还是比较喜欢出去撒野的那种人呢。”我自己那个就是看吴京的所有军旅题材的电影，发现都是真的都非常非常的棒。但是 B40 这个车，我觉得在我心里面恰恰跟这个电影的在我心里面的质量成反比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家看 B40 的时候，就哇硬派，哇越野，有点像牧马人，好厉害哦。但是实际上这个车呢，第一个词就是糙车。硬派越野，你就是绝大多数都比较糙，但是这是在糙车里面。还更糙的一个选择啊！就第一个说这个车2.0T、2.3T， 对吧？听着排量还可以，但是这个车开起来以后动力真的不咋地。然后呢，整车的异响，我们去年的时候，我们 今年年初的时候，就一月份的时候去成都看了一辆 Bigo 40，就是才一年多左右的车龄，可能是涉水过吧，涉水涉的有点厉害，就里面那个螺丝，里面下面那些接片都生锈了，所以我自己个人觉得啊。这个车的性价比不是特别的高，尤其你在后面说了一个什么点，你还是一个比较爱出去撒野的人。从外观看，你越野车啊能力挺强的，但是它前后差速器都没锁啊，你一过交叉之后就成皮皮虾了，就根本玩不了。如果说你不特别在乎空间和就外形的大气以外，十万以内最好的硬派越野的二手车，绝对是吉姆尼。对，不服来战，没有比这个车更好的越野车，就是不管是年限呀，还是这个维修保养啊、费用啊各方面，吉姆尼绝对是最佳选择。十万块钱以内就是大把的，吉姆尼大把大把的，我们可以花个八万、九万买一辆吉姆尼，然后再把底盘再强化一下，甚至我们前面可以加个绞盘。这个车在野地里面，那可真叫撒野。
走啊，这天打车真难。是你啊？
对，是我。
事情都过去那么久了，你要学会放下。
你对我做的事儿，我可都记着呢。
我知道我以前不该那样对你，那我现在向你道歉，你放我下车好吗？
怎么可能放过你呢？做好安全准备吧，这一次可没有机会再让你踩刹车了，狗教练。
1, 2, 3。
这微信网友叫帅气的肥宅，他说也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到我，老鼠哥，我是宁波人，虽然听说这个地方的二手车市场比水比较深，但是说实话，即使水深，宁波的二手车也的确比外边的二手车要便宜，相信大家都是冲着价格去买二手车的。明天我就要去那个江南二手车市场了，找了一个二手车的师傅和一个维修师傅帮我去看车，每人给200块钱。老鼠哥，你说我去之前还要有什么注意的吗？这个消息是周一发的，我现在说可能已经有点晚了。就是宁波二手车我们说过很多次了，大家就说宁波二手车水深水深，但是大家能从全国各地的交易量，就是市啊，全国各市的交易量来看，宁波的二手车交易量就一直就前三，北京、宁波，要不然宁波、北京这俩就是一二一二来回排。为什么这个地方的二手车比较多？第一个是宁波的车源比较多，第二个是其实南方人，尤其是浙江地区的人，他们其实接受二手车的这个怎么说呢？接受二手车的这个接受度要比北方人的接受度还要高一些。你如果去，你在网上你去可以去搜啊，所有平台里面你去搜任何一款车源，最便宜的那辆车绝大多数都是宁波的车。怎么说，宁波车商他们善用的一个伎俩，就是用低价的方式让你关注到他，让你给他打电话，先来一个电话，然后我再一点一点一点再让你去买到一个跟市场价格差不多的车。但是总体而言，宁波的车的价格还是要比周边的一些城市的价格相对来说低一些。你要去二手车市场里面去买车，你现在请了一个二手车的师傅和请了一个维修的师傅去看车，其实这两个师傅都是帮你确认一个点，就是这个车的车况没有问题。但是恰恰相反，宁波二手车的问题不是出在车况里面，而是出在交易方面，就是你当时看到这车啊，你聊这个车的这个价格，最后你在交易过程中发现啊，这价格相对来说又多了一些费用啊，主要是在这块。还有另外一个呢，就是也是一个朋友在宁，朋友也在宁波卖车啊，做生意，他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车商，也不骗人，就在宁波的市场里面，江南市场里面在做。要注意，很注意一个点，就是你去买很多车的时候，它有 N 种配置。那么一个惯用伎俩呢，也不是说宁波本地车上用啊，就是全国车上都有，就是说这个车本来是一个低配的， 然后后面呢给你加了一些东西，告诉你这个车是高配的，高配的比低配的要差3000块钱，你去二手车市场里面看，哦，这是最高配的，要贵一些，但是低配的其实它把低配加成高配的，这个费用也就花了几百，甚至1000多块钱，结果它让你多加了一些钱，就是在配置方面，你一定要，你要想看哪款车，你先去汽车之家也好，易车也好，先把这个配置表先盯下来，看这配置表打出来，打印出来，就看配置表里面，如果这个车带导航，然后不带真皮座椅，带天窗，不带座椅加热，那么你就可以判断啊，这个东西是后加的，这个东西是后改的。所以在配置和交易方面，只要不要踏坑，汽车结构方面有人帮你把关了，我觉得就没有什么特大问题了。知乎网友叫保利外贸杠小勇，他说，老哥，我看了你的上期劳斯莱斯，真感觉你膨胀了好多。我说的不是车，是人，呵呵哈哈哈哈哈哈哥。你要选中我，这次我有一副秘方送给你，减肥秘方送给你，要你要是不瘦10斤，我名字倒着写。说正题，80后自己做外贸生意，生意刚起步不久，其实自己不太喜欢车，但是由于跟客户打交道，没个好车真的需要太长的时间去证明自己的实力，很累，预算30万怎么能买到二手车市场里面最有面子的车？不仅仅是你啊，很多就是我身边同学啊，做点生意，然后突然有一天之前开夏利啊，开捷达，突然有一段日子啪换了个5系，啪换了个 E， 我说换，而且换一个挺老的车，一看就是年限起码15年以上。我说为什么换？啊，真的就是有时候啊，就是大家说一句话，什么眼看人低啊，就是那种你开一个普通的那种车啊，别人觉得啊你没有实力啊怎么样？即使你家里面很有钱啊，别人觉得你开一个破车，啊，然后呢你在谈生意的时候，别人觉得你没有实力，很多谈生意的时候有阻力。我倒没有碰到这样的问题，因为你自己做二手车的嘛，你开的所有车都是用来交易，都用来卖的，所以我觉得这种需求的确存在。我看了一下你的需求，就是30万能买到二手车市场里面最有面子的车，就是30万的话，就是基本上就是5系。然后呢，奔驰的 ES 是买不到的啊。你像7系，你基本上也买到年限特别长的，不太靠谱啊。然后呢，就是 A6、A8 啊这样的车，其实你站在面子角度来说的话，就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惊喜，因为现在街上跑那样的车太多了。大家知道，我之前特别喜欢一个国产车，巨喜欢，但是我不会买啊。GS8，哇，外观这看我够爽了。后面又出一辆什么车？又出这个 B勾80，我也是，你知道我是那种什么？标准的直男癌，我特别喜欢那种方墩子，捷达王，对吧 ？B勾80 GS、GS8 都是方方的。B勾80出来以后，我就特别喜欢，但我不会买，我特别惊艳。我突然有一天，我在北京，我在哪，在哪个位置我忘了，立水桥，我见了一辆 B勾80改了一个巴博斯 G800 的套件。我后面我上网专门查了一下，这套套件呢，零售价格是65000，拿批发拿5万多就拿到。哇，细节简直做的爆炸，尤其是前面那个巴博斯那个大 B 那个标，整个车下来以后，你50米、20米以外看，你只要对巴博斯的车不是特别了解，你从视觉上看上去，这个车绝对价格不会低于200万。当时我真特别震惊，我特别心动，我就回来就查了，我说我们 FMC 要不要改一个？哇塞，真的是太棒了！但是呢，一坐到内饰里面就不一样了。你要说二手车市场里面这车多少钱，16款的 B勾80 2.3T 的最低配的，现在价格在24到26之间，那些挂27、28的不要管它啊，那新车才多少钱，改完以后你就花24万买吧，然后呢再花6万块买个套件，黑色的，记得要改黑色的，直接就爆炸。但是这个车的质量吧，反正你是谈生意嘛，这方面不用太多的在乎。优酷网友叫月夜星空璀璨，他说，鼠哥你好，上期看你节目我想打你，本来下个月收回一笔账就打算买一辆 3.6cc 的，现在好了，在市场里面根本找不到合适的车，我怀疑是不是都让你囤了，你这个骗子。我最近天天上网刷，发现 CC 的车源，好车源真的是越来越少了，除了 G37 和 CC 以外，还有什么排量大一些加速快一点的 B 级车吗？预算14左右，不想要前驱的。我这问题我看到前面的时候，我还以为这是一个正经问题，我看到最后预算的时候，我发现你在逗我。那期 CC 节目我不知道你仔没仔细看，和 G37 的那两个车14万在市场里面基本上是找不到那个年限车的，找到以后因为车有事故，要不然也要花在上万的价格去修它，所以14万的价格不管是谁，你去市场里面去找那个年限的 CC， 那个年限 G37， 找不到，有多少我买多少，我这个话我敢放这儿。所以呢，就是说，如果把预算放低了，买不了这两款车，可以选择什么呢？上一期有那个 CC 有说 ，CC 最大的魅力在哪儿？那个 VR6 那个发动机跟它四驱系统和四座的那个配置和无边框那车门啊，其实还有另外一款车，我自己之前挺着迷的，德粉嘛，对吧？虽然迈腾啊，对吧？帕萨特啊，大家经常在街上面见。07年之前应该是迈腾，那阵还是进口的。07年之后是国产的，在国产之前。国内呢卖了一批那个四驱版的，也有后驱版的那个 3.2 升的迈腾，那也是 VR6 的发动机。就大众在 VR6 发动机上面用了几款经典车型里面，发动机的功率是250匹，那个车能跑进7秒，那个车我之前好像测过6秒9的速度。有非常大的一个优点，就这个车的预算，就是0607的这个车啊，0607年左右的这个车，国三的，虽然是国三的，价格在11万到13万之间，这车你能拿得到。而且迈腾帕萨特这车你真的不怕贬值，太坚挺了，钢棍儿啊，简直就是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 G37，如果选择不了，我们再往下降一点 ，G35。你知道 G37 排量是 3.7 的嘛，对吧？排量听着打上跑得也比较快，5秒9还是6秒1啊。G37 的确是好车，但是我们买不了的。往下再一看，买国三的车，买国三的 G35， 排量小一点，零百的速度比 G37 慢个0.2秒、0.3秒，但是整个外观方面，还有整个这边就开出去英菲尼迪吧，大奇瑞那个逼格。是没有什么特别大变化的，所以我觉得在你的预算范围内去重点看看这两款车吧。这个功率要大些，这个功率好像是将近要315匹，这辆车。所以我自己觉得，如果是我的话，我要不是德粉的话，我会选择 G35 的。好的，我们来公布一下上周优吼吼吼的获奖名单。第一名叫胖啊，头像是一个小豹子；第二名叫吃大补的唐三肉，头像是一个小男孩；第三名叫RNKT-DT 啊，头像是一骷髅头，有点可怕啊！恭喜三位小伙伴获得了我们 FMC 帅帅的小姐姐同款 T 恤一件。好的，开始我们这周的有奖问答了啊，比较难，这一期是一个填空题，请问劳斯莱斯上面的小金人，他的学名叫什么什么女神？请回答。好的，我们下期再见。